老孟进来向马英报告，说这个汉奸非要见马英不可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个汉奸推进来了。小个不大，戴个小礼帽，五花大绑的捆着。马英过去把他的帽子揭起来一看，好悬没乐了。谁呀？正是萧阳。其实话，萧阳出来，这是给我们送信来。你们都出去吧。老孟领着人都退出去，屋里就剩下马英和杜平。马英这次给萧阳解个绑绳，萧阳把手活动活动。哎呀，我的大队长，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你的队员，见面就给我来俩嘴巴，这太违反纪律了。谁让你装得像来的？哎，老萧，你在哪儿呢？队长，我现在向你送信来了，不好了，明天天一亮，敌人要大规模的扫荡了。这几天日本鬼子把消息封锁的登登的，任何人不准出城，把我都憋坏了，恨不能长翅膀飞在你面前，让你做好准备，明天可就来了。这是敌人叫我打听八路军的动态，看看你们在什么地方，我借这机会来的，你们都快走啊。哦，好吧。萧阳没有多待，赶紧回县找郑敬之去布提。马英跟杜平一商议，情况十分严重，必须迅速转移。可是往哪转呢？根据情况分析，北部铁路沿线住满了鬼子，北边是走不了，西边也去不了。西边各村庄镇店都住满了鬼子，寸步难行。东面也不行，唯一的就是往南面突围。两个人传下命令，县大队全部集合，带好了子弹武器。马英轻轻地把目前情况跟大家一讲，今天晚上必须突围出去。他们这个队伍刚离开建里村，老孟和苏建梅领着区游击队也赶到了，黑乎乎的一片，足有四五十人。老孟跑的胡子有多高？队长，带着我们吧。你们应该就地隐蔽。不，同志们都想跟县大队在一起。苏建梅也这么提。杜平考虑之后，好，跟上。连县大队在区小队加到一起200多人。马英和杜平感觉到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。别看这么多人，走起路来鸦雀无声。往前走大概要么2小时左右，尖兵突然发现对面来个人。张玉田把大枪的枪栓一拉，站住！什么人？我。这人到了近前，大伙才认出来是大队的侦察员李小黑。就见小黑满头大汗，政委和队长在里边。小黑分给人群往后走，战士们全站住了。等小黑来到杜平和马英的前面，把汗擦擦。队长，政委，你们怎么还往北边去啊？北边走不了，鬼子全都住满了。啊？要这么说，敌人把包围圈已经形成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杜平和马英就地找干部们商议一下，因为四面都有敌人，走哪面也不会好，已经到了北边，就在北边突围出去。王二虎哟，领着那一排在前面，赵振江哟，领着二排在后面负责掩护。同志们，准备武器，跟上！大家一听说要打仗了，心都紧缩在一起，握枪的手全都出了汗了。唯独苏建才，冒虚汗脸煞白， 在杜平的身边之转。政委，小李说北边敌人多，那为什么还走北边？
同志，四面都有敌人，你说在哪走好？
走哪面也得打。
是是
啊，杜平就发现苏建才有点反常，因为队伍在急行军，也没来得及再详细考虑。正在这时候，先头部队和日本鬼子就接了火，一霎时这个枪打得跟爆道一样，刮风一般，敌人的子弹也不知有多少，就像刮了六级台风，对面的子弹跟风沙一样奔着扑来。眨眼的功夫，我们就牺牲了十几个同志，前面的一排哗就撤起来。马英拎着盒子炮到了前面，看看王二虎，就见王二虎脱了个光膀子，一只手拿着三颗手榴弹。同志们，冲啊！马英在第一排督战，一排的人往上又一个冲锋，被敌人的机枪又给压回来，原地没动，又损伤了十几个同志。杜平一看不好，趴着马英的近前，队长怎么能这么干？政委，不冲怎么能过得去？哎呀，我们有多少人够牺牲的？撤！马英就得听杜平的，传下命令撤。从北面走不通，队伍撤下来了。这阵的天哪，已经似亮似不亮，可以清楚的看到对面的日本鬼子高高的举着太阳旗，一个挨着一个，简直跟黄鼠狼子搬家一样。往远处一头，好像海潮，前面是步兵，后面是骑兵，并不急于追赶，仍然迈着正步慢慢的往里推进。因为敌人这是铁壁合围嘛，大圈套小圈，圈外的还套圈，一层挨着一层。可能鬼子心里在想，你们已经落到我们的手心里，你往哪跑？跑来跑去，我们圈越缩越小，你还在我们手心攥着。故此敌人不慌不忙的在后头追着，县大队和区小队时间不大，把敌人就甩到后头了。马英跟杜平在一个地头上商议了商议，杜平分析一下，老马，我看咱们从南边突围出去。为什么？南边有我们的军分区，很可能遇上我们的部队，团结起来力量大，我们奔南边去吧。马英大喊一声，奔南突围。这队伍一掉头奔南边插下去了。要么中午12点钟左右，在迎面来了一支队伍，小李的眼睛看见一个人，哎，这不是军区的人吗？李司令员。杜平和马英也看清楚了，正是军分区的司令李朝东。一看李司令员身上穿的汗衫都打碎了，腰杀的皮带，手提双盒子炮，脸上往下淌着血，看这意思也挂了彩了。后边跟着几十名战士，跟小老虎一样，一色都端着38枪和转盘的机枪。县大队的人一看呢，哎呀，真是军分区的大队，我们的人，我们自己的人。很多人乐得都蹦起来了。双方兵合一处，杜平和马英向李朝东汇报了刚才的情况。李司令眼眉一皱，这么说北边是不能突围，不能，我们刚被鬼子轰回来，铁路沿线也住满了鬼子，这么说 我们还得往回打呢。三个人商议好了，还决定从南边突围，由军分区的战士在头前开路，几挺机枪组织成交叉火力，区小队跟县大队在后边，这三路人马奔敌人猛扑啊！对面的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太阳旗不断的晃动，敌人的小炮不断在战士身边炸着，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躺下了，有很多战士走着走着就挂了彩。这时候李朝宗的先头部队跟鬼子就开了火，日本人气他，拽出战刀和上好的刺刀进行了白刃格斗。我们军分区的战士真勇敢，跟小老虎一样，很多战士脱了光膀子，手里拿着武器跟日本人就展开了殊死的决斗，有的抱在一起，有的连啃脑袋再咬耳朵，日本鬼子就死伤了一片。李朝宗手里的架着轻机枪，身先士卒走到最前面，一排子弹扫过去，打得日本鬼子抬不起头来。李朝宗喊了一声：“同志们，走！”军分区的战士跟老虎是在后头一个冲锋，把日本鬼子的包围圈打了个缺口，人们就冲过去了。可是不到几秒钟，这个缺口又被堵上了。两翼的日本人全往这集中，十几挺歪把子机枪紧紧把道路封锁住，把县大队和区小队整个隔在圈里头了。杜平一看，很难在这突围了。同志们，往西南！这队伍一拐弯奔西南，苏建才赶紧上：“政委，我们应当跟着军分区，怎么我们奔西南？”同志，难道让我们的人全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吗？我们往西南有什么不好呢？一个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，又可掩护军分区的同志们突围，我们也是有好处的。赶紧走！杜平跟马英把队友拉到西南，马英领着县大队开始往外突围。难哪，连着九次冲锋没有上去啊！战士们一个个的牺牲了。王二虎那把五寸宽的大战刀都砍得卷了刃，砍一个鬼子他一个数，现在砍了多少他都不知道了，满身都是鲜血，不知道是自己负伤还是别人的血崩到他身上。最后马英命令把所有的武器集中在一起，把手榴弹全捆成把，在敌人的堆里头炸开，趁着敌人一低头的时候，马英领着县大队就冲出去了。走出去也就是几十米，马英回头才发现老孟、苏建梅、徐小队整个没跟出来。他跟杜平翻身往回杀，打算把徐小队带出来，但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了。敌人这时候把太阳旗晃动几下，各路的人全往这集中，要想冲进去是比登天还难呐。马英没办法，含着眼泪带着队伍继续冲出去了。咱们再说包围圈里边的区小队，一共才四五十个人，敌人是越来越多，无情的炮弹在身边坑陷，那子弹跟刮风下雨一样，战士们一溜溜就躺下来。当日头往西边转的时候，也就是下午五点钟左右，枪声突然不响了。老孟 把头上的尘土掸了掸，轮着独角龙从地下爬起来。马队长、杜政委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一，大概平安脱险了。
行了，把我们区小队包围在里头，掩护了大部队突围，这也算一点贡献了。他看看身边的战士，哎，起来，推了推，这些战士早都牺牲了。老孟心里跟刀饺子一样难过，揉揉眼睛往远处一看，日本鬼子的骑兵、步兵开始往里头紧缩。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苏建梅，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：“建梅，建梅，你在哪？”
老孟大爷，
建梅还活着。老孟顺着声音去找，在这方圆十几里地大的地方，一棵树都不存在，没有一间房子，所有的坟头都被子弹打平了，所以他一眼就看见了苏建梅。建梅正在一个炸弹坑的边上坐着，等老孟到了近前，才发现苏建梅的左腿受了伤，鲜血染红了裤子腿，建梅也变了样了。就这一天的功夫，两眼深陷，头发蓬乱，那衣服打得一条一条的。
孩子，你受伤了你呀、啊？
老孟疼得眼泪掉下来了。苏建梅紧紧地抓住老孟的大手，
老孟大爷。
苏建梅也哭了，真的，这十几个小时的变化比十几年还要长。马英、杜平、王二虎、赵振江生死存亡，两个人不知道。周围的同志们一个个牺牲了，想到这能不难过吗？老孟搂着苏建梅哭了半天，
我给你治治伤吧。
拿什么治啊？他把衣服撕下块布来，给建梅的腿给包扎上了。两个人正在这包着，伪军们就到了眼前了。
这有活的，抓活的！
说着话，伪军就扑在面前，十几把闪亮的刺刀把老孟和苏建梅紧紧的逼住。老孟有心再还枪，可惜一颗子弹也没有了。老头子到了现在就喝出一切去了，他站起身来，轮兵拳头冰棒就打倒俩伪军。正在打的这个时候，来了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坐的是那伪军官铁杆汉奸刘忠正。
刘忠正在马上一看，这不是赶车的老孟，他还活着。一伸手，他把日本人给他的战刀拽出，照着老孟的脑袋狠狠就一刀背。
老孟大爷自觉的眼前一黑，一股鲜血顺着腮流下来，扑通摔在地下，再以后什么他都不清楚了。单说苏建梅一看是刘忠正，气得二目圆翻，咬碎了银牙。狗汉奸长，狗腿子短。刘忠正气得拎着马刀从马上跳下来：“
什么？你敢骂我？”
他一举这把刀，但借着太阳的余晖，他一瞅，
原来是苏小姐。你还活着，我说你们对苏小姐不得无礼，这是县长苏金龙的侄女，来啊，把武器缴了，送回苏府。
建梅本来不走啊， 伪军上去七手八脚把剑眉架起来，架回萧继镇苏金荣的家。再说刘忠正在这指挥着打扫战场，凡是有活气儿是一律屠杀，他亲自在这坐镇。一会儿胡二皮跑过来，报前面抓着好些赤手空拳的老百姓。
老百姓里边有没有八路和共产党的区干部？
这现在还没有证实，
都带过来。
200多人，男的女的小孩都有。
刘忠正叉着腿儿，背着双手叼着烟卷儿，
挨个的查看，男女老少一个个在他面前通过。他要瞅着谁可疑，谁就算倒了霉了。
一个两个三个，
到第27个，刘忠正一瞅这人，
站住，
这个人站住了。这人穿着一身破衣服，头低着，分法挡住了半拉脸，光一只脚穿一只鞋，身上有斑斑的血迹。
刘忠正到眼前把他的分法抓住，一抬头，
认出来了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县大队的文化干事苏建才。从战斗一打响，苏建才就害怕，人家都突围出去，他没出去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本来也想突围，又怕子弹把他碰上，趴在地下起不来。马英人家都走了，他爬了两爬又趴下了。后来他就往后退，有几个战士跟着他也往后退，把苏建才气急了，你们退什么，给我冲冲，把三个战士支走了。苏建才一拐弯回来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手枪扔了，他想化妆个老百姓，等着天黑以后好混出去。做梦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个熟人刘忠正。这时候刘忠正抓住他的分头，哈哈哈哈，苏少爷有缘呐，没想到你们兄妹俩居然都落到我刘某的手心，这回没什么说的了，我的共产党的干部同志跟我走吧。